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节，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。当时犹太人把外邦人看作是罪人，把外邦人与罪人当作同样的一个意思，同义字。因此保罗对他们很严厉的责备，认为这些严守律法的人实在是非常的愚昧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啊，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啊，是我们基督教教义的中心，非常重要。因为这是因信称义最简单、最明确的一个定义，就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。但是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就是看不懂这一节的经文。曾经有一个律法主义的人，他讲解这一节经文，完全的扭曲了这节经文的整个意思。事实上，这节经文乃是否定的每一个所谓律法主义的人他们所主张的。因为信耶稣基督称义，除了这个律法主义，还要加上律法，要行律法，这个就是破坏了这个福音，基督教福音的真正意义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特别注意保罗的意思，说如果一个犹太人他是因信称义，所以必须要把律法就把它丢在一边。既然是这样子呢，为什么因信称义的外邦人还要遵循摩西的律法呢？那么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基督徒耶路撒冷会议，一个大会议的辩论的一个主题。那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是不是也应该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呢？那么后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做的结论，就是说到神已经给了那些会议里面一个答案，外邦人的救恩并不是要靠行摩西律法得救，也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那些节日等等。外邦人得救乃是因信称义，因为因信称义比遵行律法的程式更深更重要。如果犹太人已经证明了他们在律法之下靠律法不能够称义，那么为什么要强迫外邦人来遵行律法，靠怎么能在律法之下来称义呢？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拥有摩西律法已经超过了1500年以上了，他们自己也不可能靠遵行律法来得救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迫外邦人要遵行律法来得救呢？这是说不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外邦人的信徒，他们信耶稣的，他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，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却要外邦人来遵行律法来称义，那实在是岂不是太荒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特别提到，既知道人称义，什么意思呢？既知道人称义，意思就是说，这里说是提到人的称义啊，是指谁呢？是指所有的人，所有的族群，不分他的种族，不分他的社会阶级，所有的人在耶稣十字架之前都是平等的，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我在神面前是不是罪人？当然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 不论你是谁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。那么这里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说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靠着行律法称义，靠着律法称义的话就没有人能称义的，包括了摩西律法跟其他的律法，我们没有办法来靠律法来称义。譬如说听众朋友，如果说你以为说啊，你呢加入某一个教会的，或者你有些什么信仰的特别的经历，或者你因为受洗的啊，因为这样缘故啊，你加入教会啦，有些特别经验呢，你受过洗了就能够得救，这是错的，可以说你是错的，大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，那么这里所指的是所有的律法。保罗这里很清楚说，我们任何的宗教都有一些所谓自己的律法，一些规定，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个区别的所在，要注意这区别所在。我自己也研究过许多其他的宗教啊，还有很多宗教的仪式，这些其他的宗教其他这些仪式啊，都是叫我们去做什么，做这个做那个，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子。基督教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理，也就是说信心，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我们信耶稣才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宗教，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是叫人家做这个做那个，可是基督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救恩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救恩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，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亲自完成的，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了就可以的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，这些经文很重要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啊！注意这些经文，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今天你我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怎能说主耶稣是可咒诅的呢？如果你说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了他做你的救主，但是你却没有得到耶稣给你一切所需要的，你说我还要需要圣灵来给我一些东西，是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不到的，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错误的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低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成就的救恩。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你钉十字架，使你得到完全的救恩。现在主耶稣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啊，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耶稣已经成就了，耶稣坐下来了，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。如果你说耶稣还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，而且需要啊求圣灵来自己来完成，那听众朋友，这个就等于说你就是在咒诅啊主耶稣，耶稣是可咒诅的。因为你说等于这个事实上，你说耶稣并没有完成救恩，也表示说因为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心里没有圣灵。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呢很重要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十四节啊，听众朋友大概很熟悉，主耶稣说的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他要荣耀我，就是荣耀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切你生命里面所需要的真理。主耶稣基督拥有一切的恩赐，圣灵乃是按照圣旨，就是耶稣基督所指示的，把恩赐赐给不同的人。主耶稣基督今天乃是我们教会的头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已经有了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主耶稣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加，主耶稣是阿门。当你说阿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救恩，完成了一切。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，所以 千万啊不可以误解。我们已经知道，既知道人称义，人称义就包括不管是男的是女的，不管你的肤色，不管你的贫富，不管哪一种人，都不是因行律法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，乃是因什么？因信耶稣基督啊！这个经文一定要把它好了记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不需要在信耶稣我们的信心之外又加上一些别的东西，我们只要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的。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下半节继续说到，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。那这里我们是指谁呢？当然是指保罗他自己，也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凡是真正信耶稣的人，就是保罗这里说到他跟他的犹太同胞都要归向耶稣基督，就是因信基督而称义，而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。所以这节经文的结论，这节经文也是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了解，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的。听众朋友你应该可以明白的，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因行律法来称义。我们不可以低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，或者说啊我们还要加一些做些做这个那个才得救，那这是不应该的，是错误了。所以你我唯有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才能够得救啊！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。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七节，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旧是罪人，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这里记得啊，这个断乎不是，称义因信称义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宣告这个人变成义人啊。称义的是说宣告这个人是义人，或者说使他成为义人的啊，已经成为义人了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，在神面前我们原来该是被定罪的人，但是现在因为信靠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的流血宝血赎罪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被称为义。不但我们罪得到赦免了，而且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义啊！基督的义就归给我们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本为义。那么我们的义不是因为自己的义，因为我们自己本来没有义的，我们所有的义是基督所给我们的，我们是有了基督的义。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必须要摒弃啊，靠着律法来得到基督的义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担当了人的罪。基督会使我们成为罪人吗？那保罗说断乎不可，怎么可能呢？断乎不可啊，断乎不是。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样，都是生来就是罪人。这里就是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因为人没有办法因为靠行律法来称义，是我们的义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赎罪，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的义归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彼得啊，十五章十节到十一节，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就说的，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感谢神，彼得终于也明白了，彼得跟保罗他们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是一致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八节，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假如我又回到律法的老路上面，就证明自己是罪人了。但感谢神，保罗已经离弃了律法的捆绑，脱离了律法的捆绑。保罗怎么样能够脱离律法的捆绑呢？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向神活着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，他代替我死了，因为律法是定我有罪，律法已经显明是定罪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所说到的律法是属于什么呢？属死的执事，就是律法的功效是什么？就是判断我有罪。 所以我们人在律法之下，那么神其实可以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毁灭以色列国，但是神的恩典他就预备了献祭的方式。旧约圣经的献祭其实都是预表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，是预表基督。记得听众朋友，旧约的献祭，每一种献祭，有五种的献祭，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。神用了非常奇妙的恩典来拯救我们世人，感谢神。因为罪人是已经来到施恩座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律法乃是要定我们的罪，是指控我们有罪，所以在律法之下人人有罪。感谢神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我们已经得到释放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不仅仅代表了我们的地位，不仅仅代表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基督里面还是给我们什么呢？因为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与他同，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有了新的生命。感谢神。这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人如果像要靠律法得救的话，听众朋友，这个只是死路一条，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到永生，得到新生命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最需要的，活着出一个新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看二章二十节，这样说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为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听众朋友，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些经文就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向听众朋友说明了一个真理，一个事实。我们不是在追求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曾经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聚会，这个聚会里面我看到许多年轻人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也听见许多人为耶稣基督在见证会里面做见证，可是他们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，很可惜他们并不了解，没有了解到这一节经文，就是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这个真正的意义。因为今天有些许多年轻人说他们要过一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生活，其实听众朋友这样说并不是保罗在这个经文所说的意思。今天我们不是要追求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生活，因为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并不是要靠律法来得救。因为如果说我们靠律法得救，我们就不能得救了，我们是靠什么？因信耶稣基督而活着。我们那个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充分的信心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是为了我们赎罪，也是代表耶稣为我们受了鞭伤，受了刑罚。耶稣基督不仅仅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耶稣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代罪羔羊。在这里保罗的宣告，既然在律法之下，那么人人都被定罪，那么耶稣基督是以代罪羔羊的身份定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就是当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保罗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所以现在保罗活，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保罗自己的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活着呢？就是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。听众朋友，感谢神，主耶稣今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我们也知道他也在那里为我们祷告，他代替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面。那么有一次有一位年轻人问我说你有没有过着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？这个问的问题很奇怪，他说牧师，你有没有过着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？我就回答他说我没有。这个年轻人吓了一跳。那么我就问这个年轻人说，我说那你呢？可是那个年轻人怎么回答我说的？他说我正在努力当中要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。但是我对这位年轻人说，你不可能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，因为你做不到。那我就向他解释主耶稣，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在哪里。听众朋友，你我们靠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自己怎么能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呢？就算你把一个手 钉在十字架上，另外一个手谁能把另外一个手钉上去呢？当然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你必须要了解这里所说的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意思是说当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保罗就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耶稣基督今天也是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耶稣基督为保罗死，耶稣基督也是为你死，也是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在新约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联合。那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来认识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到处在加利利海传道的人了。因为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呢？听众朋友，他现在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现在是一个荣耀的耶稣基督。我们再一次要强调，律法乃是要定我们有罪，并不能给我们新的生命。谁能给我们新的生命呢？感谢神，因为保罗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，是真理。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目的在哪里呢？是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活着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个下半这些经文要把它记起来，可以整节经文的记起来。下半说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就是我们信心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。我们是因信蒙恩得救，我们是因信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因信能够与神同行。这个就是圣灵，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意思啊。神所做的工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因信得救了，因信而活在世界上，因信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这个就是神圣灵的意思。那么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这句话这句经文非常的奇妙。基督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感谢神基督也是爱听众朋友，他也是为你我舍命。所以你必须要相信神把礼物，神把最好的礼物，神很诚意的把礼物送给你，你必须要接受相信神就把耶稣基督的永生在基督里面赐给你的。这节经文里面又说明了另外一件事实，因为保罗在这里他说了一件事情，说的关于很清楚，基督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么这里我认为保罗他自己，其实保罗他之前他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知道保罗之前他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保罗之前他曾经是谋害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主导的人之一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使徒保罗之前他曾经是迫害教会的元凶，因为他痛恨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之前可能保罗也在耶路撒冷，他曾经在加马列手下受教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那天，保罗不会待在家里，保罗一定也在场。也许当天有些法利赛人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戏弄耶稣，嬉笑他，戏弄他，叫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，然后看着主耶稣最后就在十字架上断气。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悲惨人类的罪，很残忍的一个行为。听众朋友，我深深的相信那天保罗他自己也在场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，他是迫害教会的元凶，也是主导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之一。感谢神，自从保罗以前叫扫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，认识了荣耀的复活耶稣基督以后，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，现在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基督，当保罗回想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况的那天， 保罗一定想起他曾经在那里戏弄主耶稣，嘲笑主耶稣，也是像耶稣他恨恶主耶稣，而且这位复活的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他是爱保罗，为保罗舍己。所以保罗他在书信里面说，保罗称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保罗他是认为他是罪人当中是最大的罪人，他是罪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实在他并没有夸大，他的确是一个罪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也许在神面前你也像保罗一样，曾经轻视主耶稣，曾经背叛主耶稣，曾经抵挡主耶稣，可是主耶稣却今天仍然为你祷告，就像耶稣为当天钉十字架时为群众祷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么今天听众朋友，就算你曾经恨恶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仍然爱你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21节，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突然死了。简单说，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说，除了耶稣之外并没有别的救法，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恩，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如果真有别的方法神可以救我们的话，神早就用其他的方法来救我们了。感谢神，神自己天父乃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，他要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巴不得听众朋友啊，我们能够分享到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实在太奇妙了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